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哥罗西书。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有所学习，有所得着。主，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学一切的时间，满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保罗神学的基督论，其实这个部分当然是比较属于这个教义跟真理的部分，所以它是比较不太容易了解，而且内容也比较这个枯燥一点。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真理的根基不清楚的话，我们之后如果要讲三四章讲到应用的话，实际上是会有一些困难。对，所以要清楚明白真理，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应用的阶段。如果圣经的真理不清楚，然后你就直接想要应用，通常就会很容易就走偏了。大家很多时候就想说，哎，我读这些圣经好像太艰深了，太枯燥乏味，就直接跟我讲，哎，你们用个什么方法，然后呢就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但是你发现呢，圣经的教导呢，到后来就发现解决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的生命得要改变。如果你的生命不改变呢，你想要用一个方法，通常这个方法都只是暂时的，暂时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不能永久的，就是 permanent 的，它不能真正把你的问题解决，所以都要回到生命改变。但是生命改变的问题是它需要时间，生命改变不是一天两天生命就会改变，它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这个真理上面有好的一个建造，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应用的阶段。那当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很正确的应用圣经的教导，然后去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讲这个教义跟真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保罗神学的这个基督论，所以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其实上礼拜讲的内容也蛮多的。那这个 slide 呢，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保罗神学的基督论了。第一个，我们就讲到那个基督的超越，我们用了这个英文字叫做 supremacy。那这个字呢，就是讲到说他在地位、权柄或是能力上，他都是属于最高的。然后我们又讲到说，基督跟神的关系，基督与受造物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还有讲到基督与救恩的关系。基督与救恩的关系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前三点，基督与神的关系，有讲到说基督他是神的像，就是说他是神的代表，然后他说他是首生的，所以他是有优先的地位和与神的关系，然后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呢基督不是受造物，他是在一切受造物以先，所以代表他是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又讲到说基督与受造物的关系，然后是第一章的16节到17节。那我们讲到是受造物是靠他造、借他造、为他造，还有靠他立。然后我们用了一个那个盖房子的例子来做比喻，就相当于是说呢，这个你盖一个房子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设计者，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建造的人，然后呢你建造完之后，这个房子你是它的拥有者，然后呢你还要维护这个房子，让它有正常的运作。所以其实这是讲到基督与受造物的关系。然后上礼拜我们也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保罗这边他是用一个人来做比喻，他说基督是 教会的元首，然后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是用一个人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然后他也说到呢，基督在教会里面居首位，然后说基督是教会的丰盛。那我们就是讲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还有基督在教会居首位，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教会的建立，教会是如何建立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然后我们用这两个例子然后去思考说基督是不是有没有资格成为教会的元首，他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够举首位。我们用这两个例子来做解释。然后第三个说到基督是教会的丰盛，我们是用什么？用神的创造，用神的创造来表明说神的丰富。那神一切的丰富呢都在基督的里面，那基督又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教会自然就是一个很丰盛的教会，如果这个在基督的里面。好，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三点啊。那今天我们要接下去讲的是讲说基督与救恩的关系。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跟基督与救恩的关系这两点其实是跟我们是比较相关的，因为这跟我们人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就好像我们来教会，然后呢我们领受神的救恩，所以这两点，基督与教会跟基督与救恩，跟我们人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两点可能我们需要更深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今天讲说基督与救恩的关系是第一章的20节到23节这三节的经文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1章20到23，那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那这段圣经读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因为他用了一些代名词。他这边讲说他还有自己，那这个他跟自己代表的是谁？所以我就把它还原把这个代名词还原到他本来要代表的那个人或是神。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吗？20节到22节。那我们念的时候呢，把那个红色的字呢念那个括弧里面的字，那个红色的字本来是圣经上的原文，那括弧里面字是把那个代名词转换成它代表的那个基督或是神。那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念一次呢，我们可能对这段圣经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既然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基督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如今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神面前。当我们把这个他或是自己他所代表的那个基督或是神把它代换过去之后呢，其实这段的经文应该就比之前清楚多了。因为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他到底是哪一个他，自己是指的是哪一个自己，所以你把这个代名词把它换过去之后，其实我们读了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呢，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那问题就是说，为何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为什么他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会成就和平？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思考好几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讲义上有写的不过讲义是上礼拜的，如果大家没带就没关系。这个礼拜是第三次的讲义，所以那个 讲义上写的是第二次、第二次那个讲义上有写，所以我们要来这个跟大家分享几点哦。第一点是讲到说，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啊，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哦，马太福音26章28节，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然后在以弗所书1章7节，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约翰一书1章7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血是有赦罪的功能哦。那大家这边是讲说耶稣的血，所以血是有赦罪的功能。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为什么血会有赦罪的功能？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血才能赎罪？那圣经里面是有跟我们讲这个答案。我们希伯来书9章22节，他说什么？按着律法，这个律法其实就是献祭的条例，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然后这句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个是引用的是利未记17章11节。那利未记17章11节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他当这个要设立这些献祭的条例的时候，然后神对摩西说要怎么献祭。所以17章11节说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所设立这个赎罪的方式是什么？是用血，也就是是用生命。那这个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好像要求一样。所以这个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为什么要用血才能赎罪呢？就是因为神所设立赎罪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是以生命代替生命。这个观念是这个观念是说，好像你有罪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成一个无罪的生命，你这个有罪的生命必须要被替换掉，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哦。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说你去洗衣服的时候，这个衣服很脏，拿去洗啊，洗完之后呢，这个衣服变得干净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如果这个衣服是棉做的，洗完了之后，它可能洗久了会变形缩水，但是它还是棉的，它不会洗完之后变成羊毛的，所以它的这个衣服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你要赎罪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本质的改变，所以必须要用生命替代生命。所以为什么他这边这个希伯来书跟这个利未记上面讲的呢？他就是说必须要用生命，因为用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它是以生命代替生命的一个方法和原则。所以我们看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所设立的这些献祭的条例啊，有五种，主要是有五种，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在这五种献祭的条例里面呢，有四种都是要献祭，都是要献牛、献羊。那只有这个素祭它是不用献牛羊，那其他四种献祭都要献牛羊。那不管你是犯什么罪，大罪、小罪、有心的罪、无心的罪，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像这个燔祭是说你的心里面有亏欠，觉得有亏欠，虽然你可能没有实际的犯罪的行为，但是你已经有这个犯罪的思想的想法的时候，你觉得良心里面有亏欠，你要献这个燔祭，都是一样，它都是要献公牛或是公绵羊或是公山羊，它都是要献这个动物，然后要流血。所以五种献祭的里面有四种都是要流血的，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说，按着律法，就是讲这个献祭的条例呢，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所以大部分的献祭呢都是要流血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要流血，因为神所设立这个赎罪的方法和原则是以生命代替生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说，那如果是以生命代替生命的话，那为什么牛羊或是人的血不能赎罪呢？唯有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人的罪呢？对，那旧约的时候神设立这个条例，就是说你要献牛羊，用牛羊的血好像来赎罪。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圣经的经文，等一下我们看，实际上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那为什么还要一直献祭呢？既然不能赎罪，为什么还要做好像没有用的这个没有果效的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人的那如果牛羊的血不能赎罪，那人的血呢？人的血能不能赎罪？既然你说一定要用血嘛，生命代替生命，牛羊的生命不能代替人的生命，那人的生命可不可以代替人的生命？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去找一些资料，那想说为什么这个神所设立的条例是要这样子来执行啊？那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10:1-4，还有11，他说律法既是美事的影儿，其实律法也是讲到献祭啊。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11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所以就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这个牛羊的血不能除罪，那但是那时候祭司还是一直在献，那意思说这个献祭好像是没有果效的。但是其实第1已经讲了，这是献祭是美事的影儿。那美事是什么？美事就要等基督耶稣的再来，基督耶稣才是那个美事。所以在基督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这些献祭的条例只是一个影儿而已，不是真相。所以献祭是等候，可以说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并不能解决人真正罪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呢？他的答案是怎么样？他说牛羊的生命啊，与人的生命不对等，牛羊的血只能暂时遮盖人的罪，所以这个罪并没有被除去，只是暂时遮盖了，那个罪还是存在的，是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所以这边讲说献祭只是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它是一个临时的、暂时的，或者是叫做 walk around 的。我们这做 engineering 的工程的，常常用这些 term， 就是说当你这个产品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解决的话可能要花3个月或要花6个月，但是呢现在等不及了，客户很急啊，要东西，那我就给他一个 walk around， 就是呢我先把这个功能把它 disable 啊，这个没有这个 function， 好，所以你就不会碰到这个 bug 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常常用这个，所以这个献牛羊这个献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对人罪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它只能遮盖人的罪，不能除去人的罪。哦，所以还有讲一点说，牛羊的生命与人的生命不对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其实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啊，看几段的圣经，看看说牛羊的生命为什么跟人的生命不对等。从创世纪开始，从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动物不是。而且他造完之后呢，造完人之后，神跟人说要叫人来管理这些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有一切爬的那些昆虫。所以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他要管理这些动物。然后到2:19也说到说，这个神把所有这些被造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带到那个人的面前，叫这个人去给他命名， 就是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叫亚当去给这些动物命名。所以亚当的地位跟被造这些动物是不同，是不同等级的。所以大家可以想，如果我们大家当中有孩子，都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要给这个孩子命名。对，当然这个孩子因为很小，他不懂事，所以他不会给自己命名，但是对父母或者有的时候是爷爷奶奶替他命名。所以这个命名呢代表一个权柄。当然你会说，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觉得他名字不好，他要去改名字也可以改啊，但是改名字要怎么样？要去法院，法院找法官，然后法官就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改名字，然后你要说服法官之后呢，法官同意之后你才能改名字，而且还要公告，因为我去问过，所以我知道。对，所以为什么你改名字？你自己不能改名字吗？我要叫什么不喜欢这个就改另外一个啊，不行啊，还要法官同意。法官代表什么？权柄。法官代表这个地面上的权柄。所以亚当可以为这些动物命名，表示说他跟这些动物的地位不一样，他神授予他权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人跟动物的生命是不对的。然后再我们看生命记32章10节，他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神看顾保护人是像他保护他眼中的瞳人，所以人在神的心中那个地位是很高的。那在马太福音的6章26节，这个也是耶稣说的，这个是讲到这个不要忧虑的那段经文。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是不对等的，他们不是放在一起的。其实人的生命是比动物的生命要高贵的多，在神的眼中。所以如果你说要用牛羊的生命来代替这个人的生命，其实这个是不能代替。OK， 牛羊的生命不能代替人的生命。那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看说，那如果牛羊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不可以，第一个是想到说一定要用血，一定要用生命代替生命。那牛羊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不可以，那就讲到说，那人的生命呢？人的生命可不可以代替人的生命？罗马书3章23节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人的生命也不能代替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呢？因为人都犯了罪。所以如果你，所以为什么不行？这答案是说，人犯罪的生命不能为另一个犯罪的生命赎罪。那举一个例子说，今天如果我犯了一个罪，然后我是被判了死刑，那另外一个人也犯了罪，他也被判了死刑。那这个时候我不能跟这个法官说啊，不要杀他，杀我，然后呢杀我两次，我代替他，这个是不通的嘛，对不对？所以呢，犯罪的生命不能代替另外一个犯罪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既然要用生命代替生命，牛羊的生命、动物的生命都不行，人的生命也不行，因为人都犯了罪嘛。那所以，那你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到底是要怎么才能解决？所以真正能除去人罪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对等无罪的生命，才能为人有罪的生命赎罪。那你要找一个对等无罪的生命，那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无罪的人，才能为一个有罪的人赎罪。那大家就想说，这个世上有那个无罪的人吗？那刚才罗马书不是讲了吗？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没这个亚当的后代是没有这样的人啊，全部都犯了罪。所以呢，其实看到这边，大家应该知道，所以只有什么？所以只剩下排除所有其他的可能的方法，只剩一个方法，只剩一个方法就是。我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用他无罪的生命代替人有罪的生命，这个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人的罪才得以赦免，罪的问题才能被解决。所以 讲到这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神的救恩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一个非常奇妙，为什么我刚刚讲非常奇妙？因为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讲到了神跟摩西说，如果你要除罪的话呢，一定要用血，用生命代替生命才能除罪。那今天呢，那要解决人罪的问题要怎么办？那要找到一个无罪的人呢，才能去代替那个有罪人的生命。那世上既然没有无罪的人，那怎么办？只好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神的儿子一定要道成肉身？以前我常常想说，这个太麻烦了。就是神不是说有就有吗？命立就立吗？神就说啊，你的罪赦免了，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好像搞了这么一大圈的一个用这样复杂的一个方式呢？所以其实你就发现说，当神说罪只能用血才能赦免的时候，那只能用生命来代替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神自己就要照着做。虽然神有赦罪的权柄，大家记得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有说人只有赦罪的权柄，神是有赦罪的权柄，但是神不能违反他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当他说人的罪要被赦免的时候，必须用血，血里面有生命的时候，他自己神自己也必须要照着这样做。他要照这样做的话，既然在地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那只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他在地上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且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犯罪。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用牺牲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才能洗净人的罪。所以这个神救恩的计划是一个非常完美无懈可击的计划。如果今天神说啊，不用不需要，就是说那他用他的话语就赦免人的罪，那会有什么问题？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说，这个神创造天地用六天，用他的话创造天地，那创造天地用他的话就创造，那建立教会要搞了很久，还要用各种很多不同的步骤，然后教会才能建立。感觉上教会的建立是比创造天地万物还要难呢。那时候我有一个表给大家举这个例子。那所以就是说，神他说的话他自己要遵守，他不能说话不算数。如果他今天不照他自己所说的话去行的时候，会有个什么大的问题呢？仇敌会起来控告，因为魔鬼撒旦会起来说，哎，你当初跟摩西说要用血才能赎罪，今天你怎么用你的话语就把人的罪给赦免了？仇敌起来控告神。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仇敌魔鬼撒旦也可以说，那求神用他的话语来赦免魔鬼撒旦的罪，赦免这些悖逆的罪，不顺服的罪，也可以这样要求啊。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我们所信的神就不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神的话语呢是坚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神不随便说话，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他一定是说到做到。所以你从这些经文，你就从这个神的救恩的里面，你就发现说，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人常常讲话，也就讲一讲说啊，反正因为情况改变了，所以我现在这个当初跟你承诺就改变了。那我们跟人家立的这些签的这些 contract 条约里面，也很多这个其他 exception， 是吧？如果什么什么你没有做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不做什么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的例外的 case。但是神讲的话，他是安定在天。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这样做。他用他自己的话来限制他自己，要不然他就不是信实的神了。所以这个救恩呢，其实是一个完美无懈可击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到，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道成肉身的耶稣，而且还不能是父神，也不能是圣灵。父神跟圣灵他们是灵，他不会流血，所以一定要道成肉身的耶稣，而且是不会没有犯罪的耶稣来到世上流血，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讲到说这个基督与救恩的关系，其实人的罪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人的罪的问题不被解决的话呢，后面讲的就没有办法讲下去了。因为这个罪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因为罪的问题人与神隔离，人与神本来是和好的，有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因为罪的问题呢，人与神隔离，所以人跟神之间是不能沟通的。所以如果今天要能够和好，要能够有和平，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人罪的问题。人罪的问题不解决，后面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神的救恩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这么的宝贵，而且神的救恩是的这个计划是要这么完美无瑕，不能有任何破口，不能让仇敌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好，这个讲到这个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那这个问题人的罪解决了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加到第二点，就是神与人关系的恢复。一旦人的罪的问题被解决之后呢，神跟人的关系就可以恢复了。我们看罗马书3:25-26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后面最后一段说，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救恩，用耶稣当作挽回祭，用耶稣的血，再加上人愿意相信，所以呢，人就可以因信称义了。罗马书5:9-10说，现在我们借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一旦呢，人的罪的问题被解决之后呢，人就可以再次与神和好。那这个和好的关系呢，是恢复到人犯罪以前的那个关系。人犯罪之后呢，人与神分离。那解决人罪的问题之后，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和好，恢复到之前的犯罪之前，人犯罪之前的关系。所以和好就是恢复关系。那英文里面就是用这个字 reconcile， 就是恢复到之前被破坏的那个关系。所以它其实不是有更好的关系，它就是恢复到之前神创造当初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的关系。因为当神所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是神已经说是甚好，所以已经是完美的，不会还有那个更好的情况。好，所以罪的问题解决，神跟人的关系就恢复了。然后下一点说呢，神跟人关系恢复之后呢，人跟人的关系也会恢复。那怎么讲呢？你看以弗所书的2:12-18，这段经文就比较长，我们就不念。但是呢，他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讲说呢，本来这个局外人就讲外邦人，外邦人本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就是说他们与救恩无份，他们没有神。但是呢，却如今却借着基督耶稣，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第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这边讲两下是指什么？两下就是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和睦，把他们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然后15节说呢，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然后将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节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17节就说到，然后呢，并且要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因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本来外邦人是跟救恩无份的，不认识神的，但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废掉了冤仇，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合一，然后呢能够成为新人，然后能够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还可以传福音，不但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所以神的救恩呢，是让两下人跟人的关系和睦。 那大家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记载，这个犹太人把的外邦人当成是什么？狗。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耶稣有说这个东西不要给狗吃。对，犹太人把外邦人当成狗，是看不起他们。而且在这个他们犹太人不让这个外邦人进入到神的圣殿里面，他们那个圣殿外面有挂一个牌子，上面写说这个外邦人呢，如果进这个圣殿要处死。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仇敌啊，他们是互为仇敌。所以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人的罪，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和好。那当然这边你更进一步扩大的解释，你就知道说不但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而且是呢各个不同种族的人也能够和好。所以这个基督的救恩不只是在神与人关系的恢复，而且是在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恢复上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第人与人关系恢复之后呢，第四点是什么？还有一点，神与万物关系的恢复。我们知道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当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什么？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地就被受咒诅。然后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边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人犯罪之后，这个罪的影响是影响到整个受造物，神所创造的万物，土地被咒诅，这些所有的动物靠着这些土地要生存的，他们也受到影响。所以罗马书说到说呢，受造之物都在虚空之下，啊，等候什么？要等候这个神儿子的再来。那受造之物跟这些神的儿女们，就像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在目前是什么？在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啊。所以我们在等候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是说到说罪的影响，所以影响到神所造的万物。那这第四点，神与万物关系的恢复，这点目前来讲是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呢，神所造的万物呢，还是一同劳苦叹息。我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一同劳苦叹息，有想说牛羊会劳苦叹息吗？这人会劳苦叹息，但是神所造的万物也会劳苦叹息吗？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圣经上讲的，劳苦叹息哦，直到如今，要等着神儿子的再来。好，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是恢复到神当初所创造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光景呢？这是用引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六到九节。很多圣经学者把这段经文叫做弥赛亚国度的和平的一个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吃肉的这个动物跟这个吃草的动物，他们竟然和平相处。然后呢，这些小孩子跟这个蛇竟然玩在一起。所以他所描述的是一个万物和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当初神所造的，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个状态。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回复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在他的国度再次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状态才能够恢复。这边讲到说，这个狼跟羊同居，狼是狼啊，豹子这些它是肉食的，它要吃肉嘛。所以如果现在的情况呢，狼跟羊同居，那这个羊一定被狼吃了，对不对？但是这边的经文讲到说，第七节讲到说，狮子要吃草，跟牛一样。你想象狮子怎么会吃草？狮子不是吃肉的吗？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狮子是吃草， 所以呢，狮子不会去吃羊，也不会去吃牛，所以呢，狮子跟这些其他的这些肉食性动物跟这个草食性动物实际上是和睦同居，就描述到一个这个弥赛亚国度这个和平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个状态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还没有回来，所以还没有实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犯罪的影响是有多大。人犯罪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影响到这个神所造的万物。好，那这个关系恢复之后呢，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一个回答那个问题。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之前讲到这个为何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经过这一系列的分享之后，所以我们是不是比较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和平？因为他解决了人罪的问题，人罪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人跟人之间，神跟人之间恢复了关系，人跟人之间也恢复了关系，万物，神所造万物跟神之间也恢复了关系。所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的分享之后，其实大家就应该比较能够很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成就和平。好了，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神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那人要做什么？你不是人什么都不做，就躺平，然后就对不对？对。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人要做什么？是人要做什么？是记录在什么？第一章的23节。所以对人对神的救恩，人要一个回应，什么回应？所以人的回应是什么呢？在21章23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恒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持续不断的相信。那罗马书1章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的这个信呢，是从开始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你都会相信，然后你的生活是因信得生，你是靠着信心来过生活的，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坚持的不断的相信。然后第二点是什么？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所以呢，除了相信之外，你还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所以哥罗西书的2章6到7节说什么？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所以第一个是说你要坚定不移的一直相信，第二点说你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回应啊。还有第三点要回应什么？不离开这福音的盼望，就是不要失去盼望。那我们前面有讲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彼得前书1章3到4节，他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基督徒要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礼拜五读这个雅各书有讲到这一段吗？大家在小组里面有分享吗？他不是讲到一个有钱的财主什么宴乐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举例说用农夫的例子，农夫撒种之后要等候春雨秋雨，等待这个农作物能够发芽能够结果。所以呢，我们能够基督徒能够忍耐，是因为我们有盼望。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环境不是那么顺利，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学习依靠，我们学习忍耐，学习等候。 所以呢，因着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忍耐。所以这边讲说，我们不要失去那个盼望，因为那个盼望是神的应许，不是我们自己说的，那是神的应许。我们刚才讲过，神是信实的神，他如果说了，他一定会做，不会有那个有什么例外的或者是什么，他一定照他所说的话去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来把这个部分呢做一个总结，就是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他一开始就说在十字架上流血嘛，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时，万物与神重新和好。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 overall 一个整体的来说。然后到第二十一节呢，他就说因为人犯罪与神隔绝，然后成为神的敌人。然后二十二节呢，就特别强调是基督肉身受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神与人重新和好。然后最后第二十三节就讲到说，那人的回应是什么？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坚持不断相信，根基稳固，在基督里被建造，然后呢，不离开福音的盼望。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到说，基督与救恩的关系。所以这一段讲下来之后，我们大概把这个保罗的神学里面的基督论大概就讲完了。我记得上礼拜的时候有讲说，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其实是他基督论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讯息。所以这段讯息呢，我们就花比较长的时间去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也是有的地方不太容易能够理解。二十四节我们一读就说，现在我二十三节后面他保罗说什么，他是福音的执事，所以呢他就是负责来传福音，执事就是做事的嘛，他就是负责来传这个福音。那现在呢，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讲义啊，讲义上有写，这二十四节说呢，为福音和教会受苦。它基本上有两点，第一点是说呢，为你们受苦，意思说呢，保罗为了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呢，他受到逼迫，他会受苦，为福音受苦。第二点是说呢，他为基督的身体受苦，也就是说呢，他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嘛，所以他是为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边其实有一点比较难了解的，说为什么他要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感觉上字面上读起来好像说那基督的患难还不够了，就是呢保罗还要再补上去了，基督只做了 80%， 保罗再补 20%， 所以就 100%，感觉上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其实不是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2章20到21节，他说，就说如果你们犯罪受责打受刑罚，这个没什么可夸的，因为你们犯罪嘛。那但是呢，20节的后面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而21节说呢，你们蒙召原是如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边他讲的是，不是说基督的受苦的不够，然后保罗要补充。这边讲的是说，保罗呢把他传福音、服侍教会所受的苦，当作是像基督一样受苦，因为他是呢以基督做榜样，跟随基督的脚踪。所以这里的比较我觉得比较一个合适的解释是说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呢，流血舍命，完成对人类的救赎，所以基督的救恩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缺陷，所以在救恩的这部分是没有什么还要补足的，已经完全了。但是呢，保罗把他自己为福音和为教会所受的苦呢，看作是基督的患难，所以保罗认为他自己为基督所受的患难还没有完全。意思是说呢，保罗在传福音，他自己认为他在传福音跟建立教会的事情的工作上还没有完全，所以他要继续受苦， 所以是他要受苦，不是基督要受苦。所以但是这个字面上读起来的意思就是好像基督受苦不够，实际上是保罗把他自己的受苦比喻成是像基督一样受苦，所以他自己所受的苦还不够，他要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建立教会，让神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他能够把它做成完全啊，所以他其实这个意思。好，然后第25到24节讲到说他保罗他受苦啊，然后呢要填满基督患难的缺陷。25到27节呢他讲到说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他说25节说呢，他做了这个教会的执事呢，就是传福音那个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完备嘛。然后26节说呢，这个道就是什么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然后如今向圣徒显明了。27节说呢，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这三段经文讲到说，第一个他要传福音，第二个他说这个福音好像是一个奥秘，然后27节又说到那这个奥秘呢在外邦人心中有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讲起来呢，那就是并不是那么具体，那所以那说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3章1到6节，其实这边讲的就很清楚，保罗就把这个奥秘讲得很清楚了。第一节3章的1节说到保罗为着外邦人做基督被囚的，就感觉上说这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这个耶稣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保罗，保罗好像是被囚犯一样被抓住了，说啊，你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呢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必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然后第三节说什么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为什么保罗知道这个奥秘，因为神向他启示，所以他知道了这个奥秘。然后呢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第四节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圣经有启示，就是说讲到比如说弥赛亚会来，在以赛亚书有讲到弥赛亚，我们会有个以色列会犹太人会有一个救主弥赛亚会来，但是呢这个启示好像没有这么清楚，就是讲到啊，那外邦人呢，是这个救恩只是针对犹太人吗？针对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有没有份呢？好像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神向保罗启示，神跟保罗说你就是被 assign 被指定去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呢他说，所以第三节说是启示让他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嘛。所以第六节就是说出这个奥秘啊，他说这奥秘就是什么，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的救恩让两下的人合而为一嘛，外邦人本来是没有与救恩无份的，他们不在神的国里面，但是因为呢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面了，然后我们外邦人可以借着这个福音，然后呢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一直强调这个奥秘。那因为这个奥秘，外邦人呢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本来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外邦人本来是只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是在这个救恩上面无份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外邦人呢成为神家的儿女。所以呢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救恩与外邦人无份，但是因外邦人借着基督的福音成为神家的儿女，能领受在神家里一切的丰富。所以呢因着基督在信主的外邦人心中成了荣耀的盼望。当你想到说你可以有一个很丰盛的不管是在地上或天上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盼望呢？当你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不论是在地上或在天上， 你都神都要赐你一切的丰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很有盼望？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觉得你应该觉得是很一个很喜乐的心呢？去看待这件事情，不是像那个如果你没有信主的人，常常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没有盼望，因为他们觉得说死亡之后呢，人死如灯灭，死亡之后一切就结束了，所以他们是没有盼望，因为你没有信主。但是你信主的人呢，不但在今生的时候神有他的祝福，你到来生永世神也是为你预备了住处啊，他要把你带到他的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你是不是很有盼望？很有盼望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我要是死了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就很就是很负面的这种想法。反而是基督徒信主了，你应该是有这个因着神的救恩，你应该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因为神不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里面，他都是赐给你一切的丰富。好，这个就讲到第二十七节了，然后第二十八节一直到第二章的五节，其实是不是第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讲到这个保罗讲到说传福音的原则跟目标。我们来看一下传福音的原则目标。我们看讲义的话，它的原则是什么？照第二十八节讲的是传扬它。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嘛，福音是要传扬的，就说你信道是要听到的嘛，就是要有人传你才有机会信，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要传扬它。然后第二个是说什么？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和教导。所以其实呢，我们知道用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敬畏神，这是智慧的开端嘛，对不对？然后你要劝诫教导，一直说是什么？你要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去传，用神的话语去传福音。那第三点说到劳苦，然后运用神的大能大力，神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意思说你传福音的时候呢，是要付代价的，你要劳苦，像保罗一样，他坐船啊，又被打啊，然后又被关啊，所以他为了传福音他是付上代价。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呢，因为神在他里面来帮助他，神赐给他力量，所以呢他靠着神的能力，他可以继续，虽然辛苦，但是他可以继续继续来传福音与神同工。所以这边讲说是要付代价，而且要与神同工。那传福音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传福音的目标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读这段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想的时候，你想说哦，那我就带他信主就好了。对，我带他没有信主的带他信主。但是如果你看英文，他是说什么？我们讲义上有写，这个 NIV 的英文是说 present everyone fully mature in Christ。所以不只是带他信主，而且你还要帮助他成长，让他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所以这个才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啊，信主就好了，那之后教会负责或者是什么，就已经就是你的工作也结束了，对，我只做前面这个带他信主。但实际上呢，这句话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引到神面前，是讲到不断是称义，因信称义信主，而且呢还有成圣，称义跟成圣的过程你都要来带领，来牧养这个，来牧养这个人。所以其实就不是只是一段好像一段的一个工作，而是可能就是一生的一个工作。那还有一点呢，像强调说他是说要带到神的面前。很多人是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想说，我们先建立关系跟他比较熟之后，我们就可以邀请他来聚会，邀请他来教会。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这是一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呢，你不能带这个人来之后呢，经过很久很多年之后，他还是只认识你，就是只认识人而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带人来到神面前，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让他来认识神让他信主，而且他的生命得以被建造成长，而不是到后来是一开始是好意要建立关系让他能够来教会，但是到后来之后很多年之后他还是跟你很熟，但是跟神不熟 或者是呢跟某一个牧师很熟，然后跟那个神还是不熟。所以我们不要带错方向，我们是要带到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很多教会很容易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他不来了，那他带的人也不来了，这个牧师不小心这个犯罪跌倒了，那跟着他人全部跌倒了，所以他们到底是信人还是信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迷失，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把人都带到人的面前。我是信他，他讲得好好，他讲到很好，他去哪个教会我就去，那你到底是信人还是信神？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句圣经很重要，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好，我们还有一点讲到这个二章，我们讲到二章的一到五节，讲完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这个原则目标之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一到五节。第二章的一到五节是讲完这些之后，保罗讲完这些之后，他对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一点可能是劝勉跟祷告。那我们设了一个题目叫做因着福音信基督的心被坚固。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呢，我愿你们晓得为你们和老底家人，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嘛，老底家教会跟哥罗西教会很近嘛，所以其实他的讯息就是给那个区的教会，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嘛，这个哥罗西教会实际上它的建立可能不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认为说不是保罗建立的，而是他的同工以巴佛建立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说我跟你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是何等尽心竭力。所以尽心竭力做什么？尽心竭力为他们祷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教会不是建立，你不是保罗建立的，跟他们也不熟，但是保罗竟然尽心竭力的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所以保罗的，我们之前有提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观念是什么，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不是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分了分派别，这个派那个派，这个系统那个系统，他的观念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是一体的。所以他的观念是有点像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教会是圣洁分别为圣，而且它是普遍性的，所以它不是大家分你是这个派我是这个派，我是这个系你是那个系，他保罗其实没有这个观念，只要是神的儿女他都尽心竭力为他们来祷告。然后那他祷告的一个目的是在第二节，他说什么，为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所以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得安慰。我们之前说这个教会受到什么异端，这是邪说的影响嘛，所以保罗为他们迫切的祷告。那当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得安慰？当你在不容易环境的里面，当你生病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知道教会众弟兄姐妹为你迫切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得安慰？会吧。基督的肢体的这个操练的这个爱的这个 的这种感觉，你就会有嘛。所以保罗为他们尽心竭力祷告，所以让他们心里得安慰。而且接下来说他爱心互相联络，所以他们就是因为彼此代祷彼此互相帮助，所以就爱心互相联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充足，他们信神的这个信心更加的充足，而且呢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然后第三四节就讲到说呢，基督是一切智慧跟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第四节说呢，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其实这两句经文它主要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他要反驳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说什么？你要有一个特别的知识特别的经历你才能够得救。但是保罗这边讲了什么？不用，他说一切的知识一切丰富都在基督里，所以你只要相信基督就够了，你不用再去追寻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些什么很特别的经历啊特别的知识，你只要相信基督就够了。所以最后，所以这两节是特别针对那个当时那个诺斯底主义那种思想来反驳。然后最后第五节就说到了， 身子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所以因着保罗的祷告，因着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的互相联络，所以他们的信心被坚固。所以看见他们是循规蹈矩，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行事为人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而且呢他们相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所以保罗就欢喜。比如说他所牧养的，他所带导的这个教会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之上的时候，他的心得到安慰，所以他的心得到欢喜。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课后之后我们一点可以讨论。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将哥罗西书这么宝贵的书信赐给我们，也借着保罗将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来跟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是外邦人，与福音没有份，我们本来是在救恩之外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成为我们的赎价，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亲近，我们可以成为神家里的儿女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都要欢呼赞美，要将感谢荣耀都来归给神也教导我们要时常的警醒谨守在神的面前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也要为着同伴彼此常常代祷祈求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爱心里面彼此联络得宜主啊，我们相信这都是主你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真是能够经历在天上那属天的福分。感谢你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一周一切的生活作息都有主你的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